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大陆百姓在觉醒，我们讲真相时遇到的感人的一幕幕时常浮现脑海，激励我们每一天都努力广传大法真相。下面讲几个感人的故事。去年发年历的一天，我碰到一个刚买菜回来的60来岁的大哥，我上前亲切地问候：“大哥，新年快乐，送你一个新年礼物，法轮功真相年历。”大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接过年历，郑重地问道：“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做年历的资金……”没等大哥说完，我接过话茬：“大哥，这么说吧，20多年来，所有发给你们的资料，都是我们用自己的工资存款做的。我们师父让我们就读像大哥这样的好人，我们心甘情愿，只要你们生命有美好的未来，这钱花得值。”正说着，又来一个要年历的大哥。刚才问话的大哥马上冲着新来的大哥说：“看看人家法轮功，共产党怎么跟人家比？共产党贪腐遍地，无恶不作。”那个大哥答道：“是啊，谁好谁坏，咱们心里有数。”我又进一步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两位大哥手拿着年历，面带微笑，连连点头。一天迎面碰到一位穿跨栏背心的大哥，我刚一打招呼，大哥马上竖起大拇指应声道：“我真佩服你们，20多年共产党这么打压，你们没趴下。”他接着说：“我是访民，为我们房子的事经常上访，共产党对访民啥样大家都清楚，但是我不怕他们。有一次我揭露他们，提到法轮功，说他们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警察气急败坏，把我在拘留所关了几天。”我关切地问：“那你怕了吗？”大哥说：“不怕，咱们有理，怕的啥？”我连声夸赞：“大哥好样的，那你还敢看大法资料吗？”他说：“敢，给我。”我拿出一本9瓶共产党，他接过去就装在裤兜里。我说：“大哥，看过后给大伙讲讲。”他爽快地说：“没问题。”我又顺便问一下他上房找房子的事，他笑着说：“你还别说，我真找回来了一间。”我连忙说：“大哥，那是你得福报了，在邪恶面前你敢坚持真理，活得有尊严。”我们在欢声笑语中互相告辞。有一次我和同修在一条小路上碰到了一位大哥，身材高大，看上去有60岁了，精神状态极佳。我们上前热情招呼：“大哥您好，看你这身体挺好啊。”大哥礼貌地说：“哦，我是当兵的出身，一直在部队工作。”谈笑间我问：“大哥，您了解法轮功吗？”他说：“了解。”“那您看过9瓶吗？”“就在枕头底下放着呢。”“那您三退了吗？”他自豪地说：“早退了。” 他还说，共产党啥东西我太清楚了，我们家族都在部队，共产党的丑闻我们太清楚了，这个国家就毁在共产党手里了，而法轮功才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我双手竖起大拇指说，大哥你太了不起了。大哥马上说，你们才了不起，你们才了不起啊。同时他也双手竖起大拇指，神情激动。临走时他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一个流氓土匪党。我们谢了又谢，双方合十道别。一天我去一个集市，沿途碰到一位70多岁的大哥，他拎着菜往家走，我热情地迎上前去说，大哥买完了，我祝大哥健健康康，开心快乐。我刚一开口，大哥就接过话，一听就是法轮功，就你们这真诚热情的问候就让我心暖，当今像你们这样不求名利的人没有了，我每天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盼着能见到你们，听你们说话讲真相，这是我最开心快乐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7、8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
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个吸毒多年的女子，她原以为这辈子肯定戒不了了，然而一段神奇的经历不仅让她成功戒掉毒瘾，还变成一个善良人夸的好人。让我们来听听她特别的人生故事。2000年，我因为吸毒被判劳教2年，我到劳教所的第三天就被调去看守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关了很多跟我一样吸毒的年轻人，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动不动就打就骂，想着法子折磨他们，让他们承受不了后转化，也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我也跟着起哄，虽然我不会打人，却很会骂人，我经常谩骂他们。法轮功学员如果承受不住折磨，转化，放弃修炼，我们这些吸毒犯就能减期早点回去。我接触过一个老太太，她说以前自己瘫痪在床很多年，是学了法轮功后，身体奇迹般的好了，能正常走路了，走得还挺快的。后来他在劳教所被逼着转化后，我看见他坐在床边哭得很伤心。我们这些看管人员经常会调动，所以我接触过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很特别，他们一点都不记恨，既不回骂也不还手，还一如既往地对你好。他们知道我是吸毒的，经常会规劝我以后不要吸毒了，还教我做人的道理，可是我根本听不进去，还很排斥。我觉得做好人容易吃亏，傻子才会当好人。我想着出去后还要吸毒，戒毒瘾容易，戒心瘾太难，这辈子肯定是戒不了了。当我慢慢地了解法轮功不是警察所说的那样，而是一群很正常的、超乎我想象的善良的好人时，我突然记起读初中时曾听过语文老师说的一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于是我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我愿意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我知道很多常年药罐子的老人，甚至是得了绝症的，因为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修炼，奇迹般的康复了。我也听他们讲自己修炼后家庭和睦，与人为善，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变化。他们痛苦地跟我说，
我们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人做事，要把我们转化到哪里去呢？可是在劳教所，他们这些正常的好人被打、被骂、被侮辱、被酷刑折磨是家常便饭。我曾见过一个男大队长挥动着他那肥肥的手掌扇一位年轻女法轮功学员耳光。这位大法弟子已经绝食多日，而且双手双脚还被铐在铁床上。有位老年的大法弟子被吊铐起来，被打断了手，还有被电击的，太多了。我解教时，所长还特意交代我们不要把里面的事说出去，他自己也知道里面太黑暗了。我在法轮功学员言行的潜移默化下也发生了改变，我不浪费粮食了，也不说脏话骂人了，再而开始学会去关心别人，会去无条件帮助别人了，也从内心真正快乐起来了。只是抽烟的习惯老改不了，我的烟瘾很大，而且劳教所总是有办法买到烟的。后来我和一位60几岁的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那时是2001年，他是一位工程师，60年代的大学生。他很耐心地背法轮功的经文论语给我听，我也好玩似的跟着念，平时没事想起来了几句我就念念。有一天我拿一根烟抽，结果不但抽不进去，嘴里还特别苦。我从没想过能戒烟，但是现在就像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被拿掉了，我好像回到了从未抽过烟的状态，甚至觉得烟味很难闻了。从那一天起，抽了多年的烟就这么戒了，再也不想抽了。我知道这是法轮功的威力，但是我就只学念一些论语都这么灵，简直太神奇了。以后不管是在普通房还是在禁闭室，我都会悄悄地要法轮功学员教我念一些经文，教我练功。有一天我做梦，在梦里我很清楚地说了一句，我要修炼。之后我身体开始不舒服，夏天别人都穿短袖，我全身发冷，穿上了冬天才穿的毛衣，盖着棉被。法轮功学员看我在被子里还发抖，又给我加了一床毛毯。警察见这样了，带我到1楼的医药室量体温，发低烧，给我开了点药。吃了几天药后不见效果，还越来越严重了，咳得厉害，咳很多浓痰出来，嘴边起了一圈小泡。早上起来睁不开眼，眼睫毛全被粘住了，我全身还是发冷，抖得厉害，到最后上吐下泻。当时我真的难受极了，心想吃药不管用，那就不吃了。警察看我都半个月了还这样，人好像不行了，怕我死在里头，就对我说去医院的手续办好了，第二天就带我去医院。等到第二天他们没来，因为我所有的证明包括病历都不见了，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我没去成医院，可是我又难受几天后，突然有一天我就这么好了，不抖了，不咳了，也不泻了，还全身轻松，感觉那个毒瘾心瘾也跟着消失了。后来我才知道，法轮功的书《转法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原来我真心想修炼后，大法师父帮我把身上不好的东西往外推，给我净化身体。我想，像我这样吸毒多年的人， 身体里不知藏了多少病毒，多少病灶呢？我就这样彻底戒掉毒瘾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戒教回家后，我不但不吸毒了，不赌博了，不抽烟喝酒了，不说脏话骂人了，不自私自利了，而且我脾气变温和了，对父母长辈有礼貌了，与人为善了。本来总为我操心的家人，看到我的转变，他们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我还找了份工作，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单位，同事都夸我善良、热心，很尊重我。这样的生活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法轮大法好，修炼真好。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毒瘾难戒，主角戒毒的过程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但是如他所接触到的法轮功学员，不乏从严重病症里奇迹康复的现象来看，这戒毒的过程也不算是太离奇了。您认为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25年了，25年来，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看护着我，点化着我，引导我在修炼上提高，就连我身边的人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下面我讲一讲我的妹妹明白真相后的几个小故事。妹妹现在60多岁了，是退休工人。她干活干脆利落，为人直爽，说话心直口快，从不拐弯，有什么说什么，是个实在人。有一天，妹妹在大街上碰到了我以前的一位男同学，在国安工作。他问我妹妹：“你二姐还练法轮功吗？”妹妹如实地说：“练呀。谁都知道我二姐多年关节疼痛，家务活都干不了，还得我姐夫帮着干。她练法轮功，病全好了。”我同学听了妹妹的这番话，没有再问什么就走了。我妹夫爱喝酒，动辄发酒疯。有一次喝醉酒后，把我妹妹一脚从床上踹下去，摔倒在地上。妹妹动不了，起不来，疼得直哭。妹夫看都没看她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妹夫派来一个人，把妹妹送到医院拍片。医生说她腰部扭伤，需要卧床保养。妹妹哭着给我打电话诉说缘由。我告诉她，别害怕，你就诚心静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会好的。过了两天，我去看望他，他哭着跟我诉苦，我劝他说，什么都别想，你就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很快就会好的。没过多长时间，妹妹的腰就不疼了，完全好了。她感恩大法师父，知道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谁要说大法不好的话，她就和他们理论。妹妹去参加养生课会议，会后有几个人在谈论法轮功，由于受中共媒体宣传栽赃污蔑，不明真相，尽说些不好的话。妹妹听到后对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演戏，这些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他们才是精神病呢。你们说按真善人做好人做善事有错吗？法轮功学员从地上捡到钱能还给施主，谁能做到？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有一个人说，你现在还敢说法轮功好？妹妹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我怕啥呢？这些人不吱声了。2022年10月至12月，我地区中共病毒疫情封控很严，城区大街小巷、小区楼房全部被封控，还办起了方舱医院，阳了很多人。妹妹家的二儿子在工作中也染疫阳了，但不太严重，因为他做了三退。在妹妹家还有我二弟的儿子也阳了，也不太严重，因为他也做了三退。妹妹没戴口罩照料着两个孩子，直到两个孩子完全康复，妹妹都没染上。有人问她，你阳了吗？妹妹说，我没阳，身体很好。这是她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有一次我妹妹骑电动车被一辆轿车给撞了，电动车被撞翻在地上，可妹妹没大事，就是肩头伤了点，没过几天就好了。妹妹对我说，二姐，我就相信大法好，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说大法不好的话，我就跟他们理论。我听了，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为所有明白大法真相的众生而庆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开启新纪元，神韵之美震撼欧美观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宣布神韵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从意大利都灵到英国伦敦，从波兰卢布尔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从法国的艾克斯到图卢兹，从美国的加州到佛罗里达，神韵七个艺术团在过去一周的巡回演出中，分别在欧美12个城市进行了39场演出。许多城市的演出场场爆满，在欧洲多个城市更是一票难求。美国多位政要为神韵颁发褒奖， 其中，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宣布2025年1月11日和12日为神韵日。欧美观众被神韵的艺术之美深深震撼，并与神韵所展现的精神内涵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启迪与感动。神韵在各地的演出吸引了很多艺术界人士，观众表示，贯穿神韵的主线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根本，创世主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爱、慈悲和宽容。在战乱、瘟疫、天灾丛生的乱世，神韵为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疗愈乱世之痛，摆脱共产主义的桎梏，并开启新的纪元。一位第三次观赏神韵的大陆留学生希望神韵早日回到中国大陆。迎神韵，美国纽约州四位众议员联名褒奖。在美国神韵艺术团2025年巡回演出即将莅临纽约之际，纽约州众议会四位众议员联名表彰神韵对纽约州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褒奖信中写道，纽约州议会赞同神韵演出的文化意义，神韵艺术家们透过令人惊叹的舞蹈和音乐，生动地演绎了神传文化中遗留的丰富文化遗产，其中充满了中国古代智慧、佛家和道家的灵性，以及激励了后代的价值观。神韵是一场辉煌的艺术复兴和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庆祝，从唐朝宫廷的优雅到舍生取义的英勇主题，涵盖了5000年的文明。纽约州议会特此决议，表彰并赞扬神韵通过舞蹈与音乐之艺术，为保存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宣布神韵日，美国州府市长表示必须来体验的演出。2025年1月12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爱德华斯为神韵艺术团褒奖，并宣布1月11日和12日为神韵日。褒奖中写道，神韵将深邃优雅的中国古典舞蹈与传统的服装、开创性的音乐完美融合，为每场演出融入了无与伦比的活力。神韵艺术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精髓，体现了优雅流畅内在的力量和高尚的品德，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赞誉。12日当天，爱德华斯市长携家人一家九口观赏了神韵演出，他喜欢演出的一切。他说，神韵的舞蹈编排和舞剧都很精彩。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非常了不起，演出是很好的教育平台。他很钦佩神韵演员们坚持信仰，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现状呈现在舞台上。爱德华斯市长说，我认为这很勇敢，很重要，这个真相需要被讲出来，让人们知道，让人们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情况，用这种美妙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切。他最后表示，我会告诉人们，你必须来体验这个演出，必须来看。意大利议员赞叹，神韵带来希望和道德回升。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议会议员马里奇奥·马罗内赞叹演出精彩非凡，他们舞蹈技巧真是太精湛了。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马罗内议员表示，神韵带来了希望和道德回升。他认为，每个意大利公民都应该来观赏这场演出。歌剧院副主席表示，神韵之美触动心灵。凯西·贝克表示，女高音的歌声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同时蕴含着如此大的力量，美妙动人。贝克说，当他聆听神韵歌曲时，他注意到了他心跳的频率，歌声让他内心感到宁静。贝克说，神韵演员的舞蹈技巧登峰造极，每一刻都美得惊人， 演员们能做到那些动作真令人惊叹，而且非常非常有力量。我认为演出的美触动了人的灵魂。他说，我觉得这源于其音乐和舞蹈背后的故事，它的能量以及舞蹈的美丽和它所传达的神性力量。艾美奖得主表示，神韵唤醒了我的真实使命。马格西利表示，神韵让他深受震撼。他说，通过音乐、舞蹈和舞台呈现，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古代中国的精髓，也感觉到与它的连接。我深受感动，在节目中我一度泪水决堤。谈到神韵的使命，复兴5000年的神传文化，西利表示，身为一个音乐人和艺术家，神韵唤醒了我真实的使命，让我想起我们与中国及中国文化并未分离，最终神圣的境界与世俗人间并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一体的。米涅瓦·博尔哈斯表示，神韵给自己带来的启发是，让我感受到与更伟大生命连接的重要性。他解释说，首先音乐的力量非常强大，可以连接到那种难以形容，几乎是神幻的地方。音乐在这部作品中担任了美妙的指挥角色，而且所有音乐伴随下的神佛形象，让我觉得仿佛被那种我们无法解释的神圣所拥抱。我无法解释，但神韵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神韵传递福音，美国牧师表示，创世主爱世人。牧师查尔斯·泰勒赞叹道，今晚从入席到演员谢幕，我陶醉于演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所有的瞬间。演出之精彩非言语能比拟，妙不可言。其中的音乐和舞蹈所传递的内涵及信息沁入心脾，感人至深。今晚的演出完美无瑕，壮观而辉煌。泰勒说，我觉得贯穿于神韵节目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创世主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爱、慈悲和宽容，让所有的世人目泽其中。无论文化背景和信仰差异，创世主之爱让我们爱彼此。这一思想贯穿在世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信仰。我喜欢神韵传递的这个信息，这真是福音呐。中国大陆的音乐人认为，真善人是神对人类和世界的关爱。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人奥申·纳伊姆也认为，神韵传递的真善人价值观是神对人类和世界的关爱。1月12日下午，他观赏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泽勒巴克馆的演出，数度落泪。纳伊姆认为，神韵展现的核心价值是真善人。他表示，自己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觉得每个宗教的最核心都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用这三个字可以讲述所有宇宙的奥秘。真善人是神对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关爱。曾经遭受过共产主义迫害的纳伊姆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传递真善人的理念，这个世界就将没有黑暗。格莱美奖评委赞神韵世界级演出，开启新纪元。小琼斯赞叹说，这个艺术团绝对是世界级的，演出让我意识到人都是神圣的生命。谈起演出中的精神内涵，他说，大幕一拉开，看到神佛下世的情景，感觉与我自己的神性认知极为一致。虽然演出基于中国传统历史，但这是对人类神性的赞颂。当看到最后一幕时，我在心里说，我明白了，是我们摒弃共产主义的时候了，摒弃那种反神反传统的集权暴政，这将是全新纪元的开启。更多有关演出的讯息，可浏览神韵的官方网站 神韵.com。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讲两个古代的君子如何悔过自新的小故事。寇准清正为民。北宋的寇准老家在山西，出生于书香门第，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家境清贫，全靠母亲织布度日。寇母常常于深夜一边纺纱一边教寇准读书，督导寇准苦学成才。寇准自幼聪颖过人，七岁时写了《咏华山》：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成为三步成诗《咏华山》之佳话。寇准不负母望，18岁时进京应试，得中进士，喜讯传回家乡。寇准母亲正身患重病，临终时他将亲手画的一幅画交给家人刘妈，说寇准日后必定做官，如果他有错处，你就把这幅画给他。后来寇准官至宰相，为庆贺自己的生日，他大肆铺张，大摆宴席，又请来了两台戏班，准备宴请群僚，极尽豪华向宾客炫耀。刘妈认为时机已到，便把寇母的画交给他。寇准展开一看，见是一幅寒窗刻子图。画中寇准在松油灯下读书，其母在一旁织布，上有题诗道：孤灯客独苦寒心，望尔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这赫然是母亲的遗训。寇准再三拜读，不觉泪如泉涌，当即辞宾客罢宴席，此后严于律己，洁身爱民，秉公无私，成为宋朝一代贤相。寇准上任后刚正廉明，不畏权，敢于直谏。当时朝廷已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怀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籍却被处以死刑。寇准知道这是王怀的哥哥参政王冕从中作乱，时逢当地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寇准上奏时政得失，谈到天人感应之理，指出旱灾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警告，并说请将两府大臣都叫来，我当面解释。当王冕等人上殿后，寇准就把王怀祖籍两案述说了一遍，然后问王冕道：这难道不是刑罚不平吗？王冕恐惧不敢答话。宋太宗于是命人重审此案。寇准从不阿谀奉迎，因触弄权贵被贬为地方官。宋真宗时，辽军20万大规模南下入侵，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以至澶州，震惊了北宋朝廷。边境告急文书频传，朝臣大多惊惶恐惧， 参知政事王钦若等人主张立即迁都金陵，宰相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准为相，说寇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置身报国，秉道正气，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准可以御敌保国。宋真宗于是任寇准和毕士安同为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辽，收复失地，并请宋真宗亲征以鼓舞士气。为了防止王钦若等人向皇帝进谗言，寇准把他们调到了天雄军前线等地去防辽兵。寇准与宋真宗来到澶州，他提醒宋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寇准指挥作战，宋军气势倍增，首战告捷，辽军气势大落，转而议和，此后不敢大规模入侵中原，宋辽边境干戈宁息，百姓生活安定，贸易繁荣。寇准先后两次当宰相，长达30年，始终淡泊自守。当时的处士魏野写诗称赞他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意思是说他几十年官居高位，从不为自己谋私利，没有为自己建造一所豪华住宅。后来寇准被贬南迁后，一次辽国使者到宋都汴京，看着朝臣们问引路人谁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当时的许多朝廷官员们都羞愧得面面相觑，无人回答。寇准为相，任人为贤，他忧以民忧，乐以民乐，深受百姓敬仰。寇准在偏远的雷州任地方官时，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传播中原文化，讲授天文地理。后来当地人修建了寇公祠以纪念他，而他饮用过的古井千年不枯，泉水清冽。再来讲一个修德命转的王忠诚的故事。清代时，扬州有位王忠诚，少年丧父，家境贫困，靠给人写诉状赚钱奉养母亲。20岁时，经考试得补弟子园，可是秋试几场考下来都不中。这年除夕，他梦见两个穿青衣的人把他叫去，带到一座壮丽宏大的官署，正堂上端坐着一位帝君，旁边有两名红衣吏，手拿长榜，帝君用笔标判，标判完了，吏使召唤王生觐见，王生上殿匍匐在地上，帝君脸色十分严厉，扔下一本册子让他看，王生见到册子上有自己的名字，下面标明他应当有某次科考得中，并廉洁而入翰林，官至总督，但因为昧心替人写假状子，功名已被削除殆尽。他刚看完，帝君拍案问道，看清了吗？王生不住地磕头求饶，帝君说，姑且念你侍奉母亲孝顺，应当立即改过，还可以还你功名，如恶行不改，就要追索你的性命。说罢，命青衣人把王生带出去。王生悄悄问青衣人，这王者是什么神？答说，文昌帝君。他刚才标判的是来年的秋榜，你如果改过为善，还可以在这一榜上登名，不要忘了帝君训诫你的苦心。说完，伸手推了王生一掌，王生一下子就醒了。王生回想梦中情景，历历在目，想要改过，觉得自己家境贫困，没有力量去做善事，如果放弃刀笔写状生涯，又没什么办法弥补前罪，沉思通宵，突然想到，刀笔可以害人，难道就不能用来救人吗？这样一定可以得到神明庇佑。从此，凡遇正讼之人前来，他都想尽办法劝说调解，那些没有道理而要正讼的，他就申斥一番，并说明道理， 对于那些有理却不能自己申辩清楚的人，他才运用自己的文才为他们写状子，而且全力给予帮助。这样做了近一年，他考中卜廪生第一名，以后更加努力为善。邻里有一家人，丈夫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寡妇，怀着个一父子。族人诬陷她不贞洁，告官说她怀的不是丈夫的孩子，怕乱了宗族血脉，求官府判她大归，把她休回娘家，不准继承产业。她娘家软弱怕事，不敢为她说话。她受了这么大的冤屈，没法申诉，整天哭着寻死。有个邻居知道了，来告诉王生。王生调查后确认少妇是个贞洁之人，就亲自到他娘家写了上诉状，让他母亲去告官。这少妇的兄弟却显出很为难的样子，王生就用道义激励他们，很受感动，于是把状子递了上去。同时王生又召集同学和本地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诉他们知县初一要到文庙宣讲圣谕，他准备到时把这桩案子公开提出来。有人认为此事与己无关，不愿出面。王生说，保护贞洁，维护遗孤，这是有关道德仁义的大事，是读书明理之人应该做的，并不是为一己之私利包揽诉讼，不能把这件事等同于违法犯禁来看。大家被他的大义之心感动，都愿意支持他。到了初一，知县来到文庙学社，王生等人呈上禀文请他阅览。知县也很明理，看完后说，这是件牵涉名节的事，如果确属族人诬陷，一定按律例严惩。几天之后开庭询问，族人被问得理屈词穷，承认自己诬告，少妇洗清了冤屈。事后少妇请娘家拿出100斤答谢王生，王生严加拒绝。当年的除夕，王生又梦见以前的那两位青衣人前来召他，来到以前的地方，见文昌帝君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很赞赏你改行之快，已经还你科名，原因在下一科重视，因你保洁全孤的善行感动上天，今科就能考取，你要更加多修善德，以后前程远大，不可限量。王生叩谢，帝君命立时领他出去，在大门外遇到一老一少，在道旁向他跪拜。王生不知他们是谁，也忙回拜。他们叩拜说，承蒙君恩，使我后人得以保全，继承香火，又保住了我们的田产，于父子惭愧无以回报。刚才听帝君召王君，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候。王生这才明白，他们是那位寡妇的公公和丈夫，忙搀扶他们起来。老者指着少年说，我儿子受君大恩，我知道你还没有儿子，我去请求冥司让他投生做你的儿子来报答你。王生谦让致谢，与他们分手作别。王生急找带路的青衣人，已经不见了，正在心慌不知去路时，忽然见到一位黑衣人对他说，你还没有回去呀，快跟我走，就带着他急急走去。眨眼之间见到了家门，王生请问他的姓氏，他笑着说，我们住在一起多年了，怎么不认识我呀？王生一再请问，他才说是赵神，并从背后推了他一掌，王生一下就醒了。第二年王生中了解元，入了翰林，官至中丞巡抚。考中解元那年生了一个儿子，恍惚中像似看到梦中的那个少年进门来，儿子后来也以科考第一名而入了翰林。刀笔可以救人，只是有些人不知道罢了。其实天下能用来济人利人的行业 又怎限于从事刀笔写作这一行呢？人无论身在任何一个阶层、行业，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做好人，善用万物，扬正义之举。王生因行善救人而得到福报，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古人勇于改错，善于自省，令人钦佩。人有其来源和归宿，天赋善性。孔子说，天生德与与，良知是人人本来就具有的，任何时候坚守良知，不断升华道德，回归天理，是做人最重要的。人的选择关系着自己的前程和未来。其实人来在世间，向善向上，弘扬正气，是自己的天职，一定要承担起维护真理正义的责任和使命。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